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段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会分成两次来讲。第一次讲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下一次讲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啊，这是今天的这个金句。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讲到子，神的儿子。正好我们圣诞节也快到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耶稣基督，要高举他是神的儿子。刚才我们听到使徒约翰说敌基督来了，敌基督来了，这句话好像狼来了一样，这说了很久了。约翰说如今是末时了，敌基督来了，所以证明是末时了。什么叫做末时？就是耶稣基督升天到他再来之间这段日子叫做末时，而不是说末日快到了，狼来了，是一直是末时。所以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标记。敌基督的，这里说敌基督的是有很多很多敌基督的，到末后的时候有一个大大的敌基督的。今天很多人在猜那个敌基督是谁，我想这个其实不太重要，关键最重要的是确定我们是属基督的。怎么知道你是属基督的？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题目叫做真理与爱心。你可以扪心自问，你真的信真理吗？你可以扪心自问，你真的有爱心吗？所以我们前两次讲到，我们论到爱心，什么是爱神，什么是爱人。许多人以为自己有爱心，其实你是在自欺欺人。我宁愿你承认自己没有爱心，这样你才可以从神那里支取爱心。如果你认为你有爱心，你那个瓶里是满的，满了你的脏水，神的那瓶水进不来。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爱心，今天我们要谈到真理。使徒约翰不停地用爱心和真理这几个标准，然后来测试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命令，让我们在爱心里边持守真理，在真理里边爱，然后我们才能确定自己有永生。否则你以为自己有永生，很可能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这个敌基督在末时会出来，因为敌基督不想让我们得永生，敌基督喜欢我们非常属灵的，非常喜乐的在这个教会里边，一直待在这个教会里，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敌基督就完成了他的使命，这是撒旦交给他的使命。所以敌基督喜欢给我们不同的耶稣，不同版本的福音，不同版本的耶稣。当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群人叫做加拉太人，他在加拉太教会，很多很多的外邦人，他们是谁传的福音呢？他们不是一个假先知传的福音，他们不是一个无名小卒传的福音，他们乃是使徒保罗亲自传的福音。使徒保罗传了他们福音以后，离开了他们，过了不久，有一群假先知、假师傅到了他们那。保罗在加拉太里书里说，我很吃惊，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去从别的福音。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一些人说，传福音其实很快，也许30秒钟的信息，也许3分钟的信息，也许30分钟的信息，我想不会超过30分钟的信息，一定能把福音给你讲明白。我相信有人确实能讲明白，但是请问你讲得过保罗吗？我想你可能你心里觉得讲得过，但是你嘴上不敢说，因为那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传了福音以后，居然这些人很快去从别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可以讲得很简单，30秒、3分钟、30分钟讲清楚了，但是你未必明白。你觉得自己明白了，而且你确确实实的明白了，给你一份考卷，你全部答对满分100分，但是你还是没有明白。 所以保罗说他的福音不是别人教的，不是从人那里领受的，那是耶稣基督直接启示给他的。弟兄姊妹，福音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虽然你可能是从某一位牧师某一位讲员那听到了福音，但是真正让你福音进到你里边成为你生命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容易的，不容易的。你来到教会是不停地用福音来洗自己，不停地向自己宣讲福音，你的生活每一天都在用生活向自己宣讲福音，你才能确定自己一直活在福音里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想用别的福音，用别的基督来把你从永生的道路引开。敌基督，你看这个敌基督他从来没有说他不认识。22节说，凡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就是敌基督，凡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如果你再往后读，你读到第4章第2节，你会看到敌基督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然后你再读第5章的第5节，你会看到敌基督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请你注意，敌基督从来没有不认神。敌基督如果说不要相信有一个神，你一定会反对他。如果有个人到教会里说你不要相信有个神，你一定会把他立刻轰出去。但是敌基督不是这样，没有技术含量这么粗暴的把你引诱开。敌基督从来不干这种简单的事情，敌基督会给你另外一个版本，稍微加一点点，稍微修改一点点，或者稍微减少一点点，那就成了福音。就好像你要向月球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你只要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消失在太空里边，你就再也不会到那里去了。所以敌基督从来没有说他不认神，他只是不认耶稣。他不认耶稣什么呢？他第一，他不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你就会想，什么是基督？基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需要基督？然后他又说，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什么叫做神的儿子？什么叫做神？哎，你会发现这里边充满了各种的定义。他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什么叫做成了肉身来的？他为什么需要成了肉身来的？当你把一个一个的名词去追寻它的定义，然后找到证据去证明这个定义是合理的，你就会发现原来福音其实并不简单。甚至你已经知道定义了，你把这个书讲的看得明明白白，把系统神学读得明明白白，你发现在你的生活中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你才知道原来你真的需要一个基督，你才知道他为什么需要成了肉身。所以弟兄姊妹，信哪个神很重要，信哪个耶稣很重要，信哪个基督很重要。我们很多人信耶稣的过程也许是这样的，也许是你家里出了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你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然后有人给你介绍，比如说可能是你的夫妻关系，有人可以跟你介绍他们有个团契能够解决这一切问题，然后你就到那个团契，你发现那里的人充满了爱，充满了爱心，他们都很同情你，他们竭力地为你祷告，而且那位牧师的祷告很有大能。祷告以后你发现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地为你祷告，祷告一个月以后，你突然发现有一天你的先生向你认错，向你悔改，然后你发现啊，原来他们信的那位神是大有能力的， 是真神，然后你就去到那个教会了。也许你的见证是另外一种，可能你生了一个什么病，或者你的生意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然后你又到那个地方，然后又经历了这样一方特别的事情，然后你就相信有神。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如果把这个教会换成慈济，把那个牧师换成那个大师，把那个祷告 换成他们念经，你发现也可以只有同样的疗效。你一定会在慈济，会在我们 Richmond 那个观音庙里找到同样的见证，就是换一个名字，教会换成庙，牧师换成大师，祷告换成念经，你发现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倒数几十年，你会觉得基督教是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宗教，因为它是从欧洲来的，从美洲来的。你发现在历史上很多佛教的国家都很落后，今天都很落后，基督教的国家今天都很发达，所以你可能对这样一种洋教有一种仰慕，觉得它很有道理。然后你再去读西方的哲学，你发现很多哲学是从圣经来的，是从教会来的，是从基督教来的，然后你就开始思想。但是你发现你过30年以后事情就变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充满了文化自信，对不对？充满了各种自信，你发现你的经济比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欧洲美洲强好多好多倍，然后你就发现，哎，我原来我们的孔孟里边早就说了很多事情比基督教好像还要高级。这个时候你就会迷茫了，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来到教会，你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教会来信耶稣，神会借着各种方法把你领到教会来。我刚才说的情况可能都会有，但是你信的是怎样一位神，怎样一位耶稣？如果你信的就是那位帮你解决那个问题的耶稣，帮你解决那个问题的神，弟兄姊妹，你还可以去慈济，你照样可以解决，然后你就停留在那儿，因为你发现那帮人也是充满了爱心。我为什么知道慈济很有爱心？因为在十几年前，当我打听哪里有白血病的那个血液库的时候，发现只有台湾的慈济有，说打那以后我就不主张统一台湾，因为你统一会台湾把它都打烂了，把人都杀了，然后你大陆的中国的人你得了白血病，你发现中国人不愿意捐骨髓，慈济愿意，多么有爱心。所以弟兄姊妹，你寻找的是什么？现代人信耶稣，现代人到教会，往往是一种自我中心的 shopping 购物的心态，你来是来买东西的。十几年前我们这儿有一位老姊妹，她还在哈，她讲了一个笑话，在圣诞节的时候，忘了什么节，春节的时候，圣诞节不太适合讲笑话，春节联欢的时候讲了笑话，说你到这个杂货店是买烟，到这个 showstop 买酱油，到教会是买什么呢？他讲了一笑话，讲了自己哈哈笑，然后我没听懂，后来我才听懂，我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听懂，他说 My God， 我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听懂啊，原来是这个意思，这个到教会是买神啊，他说我的神，就因为洋人喜欢随口就把上帝的名拿来当作口头禅，说 My God， 所以他说到教会是买神，这是个笑话，但是是个黑色的笑话，因为他其实说了教会的真相。很多来到教会的人是买一个神，他是来购物，因为他有需要，他有无法解决的需要， 教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产品，我们把它叫做属灵的产品，或者说属灵的消费品，或者说属灵的解决方案。我给你这样一套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哪一个教会的祷告最灵，哪个教会主日崇拜给你的感觉最好，你就会去到那个教会。这个就叫做拜偶像。哪个神最灵，你就信哪个神，哪个教会的神最灵，你就去哪个教会。这叫做拜偶像。拜偶像的特征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表面上是敬拜某一位神，其实是敬拜你自己。如果这位神能够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就敬拜他；如果他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撇弃他。弟兄姊妹，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当你读到寡妇的两个小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一步思想，寡妇捐了两个钱以后，神有没有解决她的问题？四福音没有说，四福音很有趣，耶稣基督没有说，耶稣基督没有抓住这个人，给他医病，给他赶鬼，然后一大堆人就立刻的就说，哎呀，这个耶稣真神，他真是神的儿子，然后就跟从他。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只是说，这两个小钱是寡妇全部的养生之物，但是他全部都丢到那个奉献箱里了，所以他的那个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哗啦啦一堆的金子银子更加宝贵。他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说结局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猜一猜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在细查圣经，我觉得非常好。当你细查这段的时候，你可以大开脑洞，你可以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个结局是什么？或者你可以说圣经没有说，但是如果这个寡妇就在你的教会里边，你觉得他会有什么结局才能坚定你的信心，或者他会有什么结局才能摧毁你的信心？四福音很有趣，四福音没有告诉我们。我推理一下哈，这个寡妇怎么落到这个田地，只剩两个小钱？哎，一定是从两百个小钱一直剩到两个小钱。两百个小钱的时候，他捐了二十个小钱，神没有祝福他，神应该让他再赚两百个小钱，但是神好像没有祝福他，他就变成了一百八十个小钱，然后他又捐了十分之一，十八个小钱，神还是没有祝福他，他剩了一百六十二个小钱。然后他也很有信心的再捐了16.2个小钱，神还是没有祝福他，他就一直递归递归，收敛收敛到剩两个小钱啊！我们学过这个数学知道，他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两个小钱全部都捐出去了。神到底要干什么？你信的这位神到底会给你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思想寡妇的两个小钱。当寡妇把那两个小钱丢进去的时候，他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他还是为了敬拜那位神？他敬拜的是怎样一位神？是一位能够解决他问题的神，还是因为这位神他就是神，他就是应当敬拜的神？圣经没有说，耶稣基督没有说，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你可以去思想。我们看到在约伯记里边，在约伯记的13章15节，约伯说了这样一段话啊。首先是这个撒旦控告约伯，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说约伯为什么这么爱你，这么敬畏你？因为你给他好处。约伯为什么这么敬畏你？因为你把他圈起来了，保护起来了。上帝说好吧，把他的好处拿走，把他圈起来的篱笆撤了，只是不要伤他的性命。所以约伯就莫名其妙的受了很多的苦。 最后他用一句话羞辱了撒旦，他不知道撒旦在最后做什么，他也不知道神到底要做什么，他用一句话羞辱了撒旦，是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仰望他。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熟悉，对不对？你被妈妈打了，当然你的妈妈不会打你，有个妈，另外一个党妈会打你，打了以后你还是要爱她，那是你被迫的，因为你不这么说你会有麻烦。但是这个约伯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仰望他。这中文不是这么翻译的哈，中文说他必杀我还是什么，这个英文你看，英文全部是这么翻译的， ESV NASB 都是这么翻译的，虽然他要杀我，但我还是要仰望他。为什么？因为约伯很明白，世界上有且仅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离开他有什么都没有，我有什么指望呢？所以虽然他要杀我，我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杀我，但我还是要仰望他，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这是约伯的心智，所以约伯很痛苦，他好像他见到这位神跟他认识的不太一样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你信的神就是那样的，你没得选。所以约伯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仰望他。约伯在用一句话羞辱了撒旦，告诉我们约伯所信的不是一位能解决他问题的神，不是能给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给他属灵的安慰，让他心里很舒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的神，而是他就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我必须仰望他，所以我必须敬拜他，所以寡妇必须敬拜那位神，因为那位神是神。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赞美，我们有感谢，感谢是因为神对你做了什么，赞美是因为神就是神，神是 being 他的所是，你为他是神，他是那样一位神，赞美他。感谢是因为神的 doing， 他做了那些事情，在你身上做了那些事情，所以你感谢他。所以赞美跟感谢是不一样的，赞美就是你看到一个风景，你觉得你不赞美这么漂亮风景，你就是个白痴，你是个瞎眼的。当你听到一段音乐，你觉得你不赞美它，你简直就是个聋子，这叫做赞美，你觉得你不得不赞美。感谢，感谢是因为人把那个音乐能做成 CD 或做成什么就送给你了，你感谢他。所以弟兄姊妹，敌基督并没有不认神，而是带你去认一位假的神。有些今天在过去有些异端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好人，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两者之间这是暂时关联的，基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在耶稣挂到十字架的时候就离开他而去，你听起来觉得有点怪，对不对？但是当时有这么一种异端啊，俱往矣，你不需要去管他了，因为这个异端已经过去了。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想，撒旦为什么要派这样一种异端到教会？他就是想让你把基督跟耶稣这两个身份分开，基督是神没有关系，耶稣不是神，耶稣是人。那请问这是一个神学的争论吗？这是跟我们的生活十万八千里的一个神学争论吗？弟兄姊妹，这直到使徒约翰声嘶力竭的九十多岁老爷子，九十六岁，不是九，他不是九十六岁，说错了，女王是九十六岁，还有一个谁是九十六岁？哎，我怎么忘了？哦，一个长子呀，这刚想起来，也是九十六岁。你看那个长子九十六岁，他就死了，他脑子已经不管用了，对不对？他没办法写出这样的东西。这个使徒约翰差不多，我猜是九十六到一百之间，很辛苦写这个东西。你看这里边。 约翰一书是个精巧的文学结构，你看它是个交错对称的，好不容易写这个，告诉你不要信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会让你下地狱的。怎么会呢？不就是耶稣跟基督分开吗？耶稣是人的人吧，基督在他受洗的时候降在他身上，然后呢生这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分开，有什么问题吗？还有一个异端，他只是把耶稣当作圣人，当作天先知，当作天使的，不是一个异端，一些异端，把耶稣当作圣人，当作先知，当作天使长，唯独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熟悉的话，你可以知道伊斯兰教是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的。有些异端他只承认耶稣高尚的道德和教导，却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认为耶稣复活了是他的精神复活，他永垂不朽。你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叫做三字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三字教会来的牧师你一定要小心，三字教会来的基督徒你可以认他是你的弟兄姊妹，他可能有些不明白，你跟他一起明白过来。但是三字教会的牧师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要把这一套讲给你听，让你潜移默化，让你觉得没有关系啊，你跟他一起做个好人，可以让社会和谐。所以你就要确认这个三字教会的牧师是彻底认罪悔改的，不传异端的，你一定要注意。所以使徒约翰说，见了假师傅的时候你都不可以让他进家门，但是不信主的人你可以接他过来，你可以跟他好好传福音。假师傅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人认为只需要基督的帮忙，耶稣的帮忙，耶稣的改善，不需要基督的救赎。弟兄姊妹，我现在说了什么是基督，基督是救赎，是救你的。你需要的不是帮忙，你需要的不是改善，那一个人就可以了。老子、孔子、孟子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都可以帮你一些忙，可以让你改善你的道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赎你。你需要的是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改善自己，你会越改越糟糕。耶稣说是粉刷的坟墓，里边一直是坟墓，你怎么刷也是坟墓，你永远都是苍蝇，不管多么完美的苍蝇都是苍蝇。这是鲁迅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各种各样的异端，他要告诉你一个假的神，假的耶稣，假的基督。我们只有相信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神，我们又相信那位耶稣基督他是人，我们才能相信一位对的神，我们才能得着永生。第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福音又说，认识你，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说认识神以及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才能确定自己永生？有很多的指标，在约翰一书里边有很多的指标，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爱心，有没有顺服。真理最重要的就是你信的是不是那位神，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神，还是你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神。你是不是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还是你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基督，还是说你的牧师、你的教会告诉你的基督。你唯一应当信的是圣经里边所启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否则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使徒约翰说，二十三节，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你不要以为说我认神就行了，撒旦也认神，对不对？你不认子你就没有父，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认那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信的神是假的，你自己想出来的。认子的连父都有了，你认神的，认耶稣基督的连父都有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这么说的，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句话很奇怪，对不对？因为犹太人都知道神是谁，犹太人熟读旧约圣经，但是耶稣说你们以为知道，其实因为你们不知道。所以神要安排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替你活一遍，你才会真真切切的知道那是谁。你会发现有时候你自学你是学不来的，一定要有老师在上面讲，讲完了你才明白，哦，原来这个公式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属灵的世上也是如此。神差派他的儿子到地上替我们活一遍，叫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所以说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主耶稣不但活给你看，还启示你，让你知道神是怎样的，免得很多人像法利赛人一样，一面攻击神抵挡神，一面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爱神。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们在格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因为你看不见神，所以你会用很多东西来脑补。所以圣经十诫第二诫说不可以造偶像，他不是说你不可以拜另外一位神，另外一位神是第一诫所说的，你只可以拜一位神，只可以有耶和华一位神。第二诫说的是你不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敬拜那位神，用你想象的偶像，无论是金牛犊还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还是在壁画上一个老人拿手一指那个跟亚当，我特别讨厌那幅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因为误导了很多很多的人。那幅创造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画，虽然他在艺术上很有造成就，但是在真理上是100%是错的，画了一个老爷爷。然后你看了以后，你的脑子里神就是这一位老爷爷的形象，肥肥胖胖的，天使就是肥嘟嘟的小 baby 的形象。弟兄姊妹，任何一种想用想象图画或者任何一个种东西来代表神来敬拜他的念头做法，都是在亵渎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是无限的，你用任何一个有限的东西来代表他，都是在否定他其他一切的无限。你只抓住那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你最喜欢的，然后你就开始拜偶像。你可能敬拜一位公义的神，因为你觉得自己很公义；你可能敬拜一位慈爱的神，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很需要爱。但是神说他不是这样的，他是既有公义又有慈爱，既有怜悯又对你的罪追讨好几代。他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唯一应当敬拜的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神。如果这位神不是他自我启示，任何一个牧师讲的，你自己想象的都没有意思，因为你可以敬拜另外一个牧师讲的，另外一个人想象的，你看谁想象的想象力丰富就行了。你可以照着你想象的把一个特别有爱心 照着你的爱心标准，特别公义照着你的公义标准，特别慈爱你的慈爱标准，特别有怜悯是你的标准，把你所有你想象的东西都拼在一起，拼成一个东西，就是在你卧室的右上角左上角那个东西，你就冲着他敬拜。撒旦最喜欢你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唯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圣灵会告诉我们神是什么样的，你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活出了神的样子，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只有是神，我们才能借往回得名分。我说福音的大纲用最简单的六个字来总结，这是 J.I. 巴克总结的，就是借往回得名分。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挽回祭，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为什么是挽回祭不是赎罪祭呢？我们有人说耶稣是代罪的羔羊，是替罪的羔羊，很容易让人误解。耶稣基督是成就了挽回祭，他不是一个赎罪祭，有什么区别吗？赎罪祭是你犯了错误，所以你就给他赎了，对不对？或者那个代罪羔羊，你本来你应该坐牢，别人替你去坐了牢了，做了你的代罪羔羊，替罪羔羊。所以那个传福音的人说，神是很爱你的，神一点都没有生气，神只是很难过很伤心。那你为什么犯了罪会死呢？那是神造的一个自然规律，神也没有办法呀，因为你要从这边走下去一定会掉下去，万有引力定律一定会让你摔个稀巴烂，那是个定律。所以你为什么你犯了罪灵里会死呢？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定律，神也没有办法，神其实是很爱你的，所以很多人心里边就很暖心。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圣经说神很愤怒，神很愤怒，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神的愤怒会积蓄到一个程度，将来临到你的身上。神没有说很爱你，一点都不生气，神很生气，但是神又是慈爱的，神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挽回，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让神不再生气了，挽回祭跟赎罪祭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福音，如果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让神很生气，你对自己的肉体没有正确的认识，你不会让自己钉十字架，因为你舍不得，你觉得你就是可怜嘛，你就是个小可怜嘛，你只是做不到而已，你只是考不到100分而已，神也很可怜你。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是你干了一件很坏很坏的事，你背逆了神，你抵挡了神，所以神很生气。如果你这样传福音，我不知道有几个人会来信耶稣。但是耶稣基督传福音是怎么传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神很生气，因为你们做的事情让神非常非常的生气。天国要近了，神的国度临到这个地方，神的权柄临到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知道自己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你要来教会，你不是因为你的问题需要解决，寡妇的两个小钱投进去以后，她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她很有可能没有被解决。我们从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的经历，我们看到他们在今生今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立刻的解决。他为什么还要信福音呢？因为他得罪了神，他的结局是最可怕的，但是神给他预备了挽回祭。 神给你准备了一个好消息，你不但神的怒气被挽回了，你还得着了，还意外的大吃一惊的得着了神儿子的名分。天下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你本来是个坏蛋，你抵挡神，神很生气，现在神派自己的儿子替你死了，然后居然让你得到了儿子的名分，你就成了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什么意思？男男女女都可以当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有权继承产业的意思。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你居然可以继承他的产业，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消息。这就是我们这一个十二月圣诞季节所要传递的好消息，就是借挽回得名分。那谁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呢？只有神的儿子自己，他才能挽回你所做的得罪神的那些事情。只有神的儿子自己才能让你得到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加拉太书说，你只有在那一个人里边，亚伯拉罕那一个子孙里边才能继承产业。所有的人继承产业都在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应许的后裔，就是基督里边。只有他是神，他才能做到。他为什么必须是人呢？因为基督必须是人，我们才能效法他，我们才能顺着圣灵行事，我们才能成为完全。我们不但得到神儿子的地位，我们也成了真正的神儿子的实际。如果耶稣是神，你永远也够不着他，对不对？但是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发现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神性给限制了。耶稣基督仍然有神性，但是他不在自己的身上用那些神性。当他要用神性的时候，你注意圣经里边四福音他是怎样用的。你读路加福音，你会发现四个全有。第一，圣灵使他受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重生也是圣灵使我们重生。第二，圣灵给耶稣基督施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也是受了圣灵的洗。第三，圣灵引导他到旷野接受试探。我们也是在地上被圣灵引导。接下来我们下个月开始读加拉太书，你会看到保罗说，你们不是活在律法下成为律法的奴仆，你们乃是儿子，儿子要被圣灵引导，要顺着圣灵行事，要靠圣灵行事。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你们是儿子，因为耶稣基督是儿子，你们在他里边成了儿子，所以你可以效法他。所以耶稣没有用自己的神性，耶稣乃是顺着圣灵行事。所以你在读路加福音，你会看到耶稣从约旦河回来满有圣灵的能力。他不是神吗？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还需要圣灵的能力？弟兄姊妹，他在地上替我们活一次。所以耶稣必须是个100%的完完全全的人，我们才能效法他。他在地上做什么，我们才能效法他。你可以医病，你可以赶鬼。弟兄姊妹，你看耶稣基督医病赶鬼，不是所有的病都医，所有的鬼都赶，对不对？他是顺着圣灵而行，他是愿父的旨意成就。同样，你看保罗也医病，保罗也赶鬼，彼得也医病，彼得也赶鬼。你所以你读的使徒行传，你发现他和路加福音是平行的。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做什么，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也在做什么，是亦步亦趋。使徒们为什么能做？因为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有同一位圣灵，圣灵怎样引导那位作为人子的耶稣，他也同样引导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必须100%的人，也是100%的神。 圣灵怎样在人子耶稣身上工作，也同样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在这儿列出来第二句话是，你们从神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里边，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边。约翰把圣灵叫做恩膏，膏抹基督的恩膏，今天也照样膏抹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圣灵的工作方式，很多教会在错误地追求圣灵，他们以为圣灵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头皮发麻后背凉凉的，或者倒在地上又哭又闹，或者说一些奇怪的他们称为方言的那个东西。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四福音，你没有看到圣灵这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工作。圣灵从来没有让耶稣基督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学狗叫，学各种叫。圣灵乃是让人安静。圣灵做什么呢？耶稣基督自己说圣灵来要做什么。我列出来约翰福音的三节经文，三段经文。第一，耶稣基督来是要，第一，圣灵来是要显明基督。约翰福音14:25-26，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显明出来。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在你里边活着。这是加拉太书2:20，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不是说你要做一个什么的努力，努力的让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不是的。一当你重生得救，基督就在你里边活着。谁把这个基督显明出来？圣灵。圣灵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首先你要读圣经，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对你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很不幸你一定会忘记，然后好消息就无所谓，没关系，因为我们人都会忘记，到了时候圣灵就会叫你想起耶稣基督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就是圣经里的一切话。所以你要读圣经，读完就忘都不要紧，你一定要读圣经。第二，他是来见证基督。约翰福音15:26，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耶稣基督来，圣灵来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第三是荣耀基督。约翰福音16:13-15，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他荣耀基督，那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圣灵荣耀基督的方法是把从基督那儿听来的告诉我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我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他为什么要把从父从基督那听来的都告诉你们？因为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说有了，凡人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认子的也连父都有了，因为凡是父所有的都是子的。所以耶稣基督活出来的所有的样式都是从父那里来的，都是彰显父神。所以当你决定信耶稣，当你信神的时候，你要 搞清楚你信的是哪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一位神。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呢？请你帮我翻到下一页。我要用两次讲到的时间来讲这八个点。八个点，这八个点可以叫做八个 P， 八个 P， 英文的这个缩写是八个 P。这不是我总结的，是 J.I. 巴克总结的。在读哪本书的啊？这读一本，读一本 J.I. 巴克在一本写祷告的书里边，写祷告的书里边总结了这八个 P。我给他扩展一下，告诉你他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很容易记，这八个 P 很容易记，然后里边有神的七个可以转移的属性，或者可以交通的属性，有六个不可交通的属性，你都可以背下来了，你都可以背下来，一直到你96岁成为长者的时候，你还记得住。你每次祷告的时候，或者你一个星期祷告一次，思想一下这位神，思想一下你所敬拜的，你所祷告的是不是这位神。第一个 P 叫做有位格的 personal 的，神是有位格的，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比较巧妙，叫做位格。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位格，为什么叫位格，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不就是人格吗？神是有人格的。我们觉得这样说起来有点亵渎神，是吧？神怎么会有人格呢？其实这一点都不亵渎神，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那里才会有真正的人格，我们的人格是败坏的人格，所以神是有人格的。约翰福音4:24说，神是灵，他是非物质的，他是非物质的，所以你不可以用偶像来比拟神，用任何一种用偶像来比拟神的方式都是在亵渎神。但是很多人说，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相信神是什么呢？是创造宇宙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宇宙背后的一个自然规律，或者说一种道德规律，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啊？这几个都不是有人格的，它是无意识的，它是没有感情的，它只是一种原因，它只是一种规律，它只是一种背后的东西。但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个有人格的神。什么叫做位格或者叫人格？就是他是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我们在旧约里反复的读到，神是有理性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是有情感的。这神经常愤怒，经常很快乐，他喜欢我们顺服他，对不对？他喜悦人顺服，他是有意志的，他一定要成就某些事情，没有人能阻挡他。他是有喜好的，他恨恨，他爱爱。神是有人格的，神不是没有喜好，无所谓，反正造了这个世界，上紧了发条，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跟我没有关系，到最后一团糟我就把你们 write off。讲到三体人，其实不是三体人，那个歌者一样，拿片二向箔把你们全给收了。那不是我们所信的神，而是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神是有情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敬拜的这位神绝对不是你所想象那位很大方的神。我曾经见过一个人，他在监狱里信了耶稣，后来他因为做生意需要做一些好像跟圣经比较有冲突的事情，他就说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特别的大方， 你想想，宇宙有1000亿个以上的银河系，每颗银河系有1000亿颗以上的恒星，每颗恒星有那么多的行星，这神哪里顾得上你啊？你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你行了一个小小的会，你收了别人一点点钱，神不介意的，因为神是大方的。弟兄姊妹，那个就是他所信的神，他把自己叫做基督徒。后来他请了一个喇嘛给他开光，他说神不介意的，不介意的，因为那个也有神的形象，那个喇嘛，那个大师，那个仁波切，他也有一些真理显在他身上，所以他来也可以的。神是很大方的，神不那么小气，不那么小心眼。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神是有人格的，人格是有恨有爱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格乃是神格。所以神创造宇宙，他管理宇宙，但是却以人格的方式向我们显示他自己。你能想象这个事儿吗？在圣经告诉我之前，我没办法想象。耶稣基督说，在荆棘篇里，难道你没听过吗？他提到荆棘篇，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在百忙之中，可能不是百忙，千亿忙、千亿乘千亿忙之中，从荆棘里边向摩西说话。弟兄姊妹，你能想象这个事情吗？我没办法想象，因为我以前我神的观念就是中国的那个菩萨、那个树神、神仙孙悟空，所以他从经济里说话没有关系。但是我真正想明白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居然在经济里边向摩西显现，呼叫摩西，出埃及记3:4，而且他还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希伯来书2:14，也亲自为我们活一遍，好让我们效法他而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1000亿个银河系乘1000亿个行星都不如我们的灵魂重要，因为他要得到的是我们的灵魂，因为他要得到儿子，所以他跟我们说话，他以人格的方式，以位格的方式 personal 的跟我们说话。我们这个人是 nobody， 但是我们居然能够跟创造宇宙的主单独交谈，不是在白宫100个人一起接见，一个排队过去每人握一只手，他是单独跟我们交谈，你想谈多久就谈多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神。这位神不但有人格，而且他有三个位格，这是第二个。生命记6:4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神。但是圣经又说，父神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全部都是神。但是又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又告诉我们，他们是分工，有分工又有协作。圣父计划了救恩，安排了救恩，圣子成就了救恩，圣灵把这救恩施行到我们里边。这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启示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启示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毫无盼望，因为我们的罪得不到解决。你的夫妻关系可能找一个心理咨询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孩子你找一个老师咨询也可以解决，找个补习班，很多事情可以用钱来解决，唯有你的罪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死亡的结局、永死的结局没有办法解决，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亲自为我们成了挽回祭，又有三位一体的神亲自把这个救恩施行到我们里边，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 我们才有可能得救。第三，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他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完全的，他不缺少任何卓越之处，他既不需要我们去增加，也不需要我们去减少，我们没办法减少。今天很多人侍奉神存着一种心理，好像你可以做一些什么给神增添一些荣耀，给神增添一些光彩。弟兄姊妹，你要荣耀神，但不是给神增添荣耀，你没办法给神增添荣耀，你只能让神的荣耀从你身上活出来，成为明光照耀的见证。神是美丽的，他拥有一切可羡慕的属性，我们所有的渴望都能在神里边，也只能在神里边得到满足。所以诗篇73:25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很多人不能想象在天堂的生活，他说我在天堂很无聊，每天都是颂赞，我累死我，这个神很需要拍马屁，这不停的赞美，不停赞美。弟兄姊妹，那是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位神。这位神是完全的，是 perfect， 他是全然美丽。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我需要谁的？什么都不需要了。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神的完全，神的美丽，神的卓越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在地上我就喜欢我那些鞋，对不对？有些人我就喜欢那个善道是不是喜欢鞋啊？对，到天上比你鞋好的不知道多少倍的东西，因为它是 perfect， 神是 perfect， perfect 就是它的美丽，它的卓越，它不需要任何的增加了，已经满了。如果说它还差那么一点点，我告诉你，比它多一点的那个叫做神。所以你从逻辑上很容易明白他是极点，所以他叫神，他又是有福的。提摩太前书的1:11-6:15说，可称颂的神，你看英文，你看原文就知道他是有福的神，这点对我们太宝贵了。什么叫做有福的？他愿意祝福人，他愿意祝福人，他不但自己全然以自己为乐，他做的东西都是值得祝福的，所以他创造了万有以后，他说这一切都是好的 good， 他也愿意把这种好给我们，他喜悦受造界中一切反映他卓越的事物。所以创世纪1:31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要把他的卓越和他的美丽彰显为外在的可见的荣耀，这叫做有福的。有福就是祝福 blessing。 神为什么要祝福我们？因为他要把他内在的卓越，内在的美丽彰显为外在的荣耀，来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个被造的人有一个使命，就是让神的这种卓越，神的这种美丽成为外在的荣耀彰显出来。神学上把这种东西叫做可传递的属性，神要把很多属性传递给我们，很多属性是没有办法传递给我们，有些属性是可以传递给我们，而且是他定义要传递给我们的。好让我们做什么呢？好让我们成为新人，好让我们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完全的反映他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反映神的荣耀，唯有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中像，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但是我们可以在受造物的地位上，请注意，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能像神一模一样，但是我们在受造物这个地位上，我们可以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命令我们追求这些属性， 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完全，你们在地上有一个使命，必须做到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你们一定能做到。因为神重造你们，让你们成为新人，就是为了让你在受造物的地位上完全的反映他的荣耀。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使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可以活得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卓越，因为是神的荣耀透过你彰显出来。怎样才能做到呢？当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发现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认为守律法，守新约的律法，把天国的宪章登山宝训变成一套天国的律法。耶稣说，人家打你左脸，你就给他右脸，所以我要这么做，我硬着头皮也要这么做，这叫做新约的律法，加个引号的。另外一种叫做顺着圣灵而行，叫做靠圣灵行事，叫做被圣灵引导。圣灵会引导我们，让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所以我要用七点来讲神的荣耀可传递的属性是什么，然后再讲别的。那我到下一次讲到再来讲这些。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